听见有温度的文字。大家好，这里是国馆。曾经有一次，在网上看到有人批评某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指出他们的剧情经不起推敲，演员功底太差，台词又十分弱智，结果惹得许多真爱粉跳出来反驳。有人甚至在反驳中反复强调情怀和智商，我觉得前者更重要。这话说的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我都有点小感动了。不过转念细细一想，总觉得这价值观不大对劲。前一段时间又在网上看到一篇广告文案的标题，上面强行打出信仰第一，情怀第二，智商第三的口号。这口号细思极恐，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仔细想想，我们人类本来是依靠智商笑地球，藐视群兽的，经过数万年的艰苦奋斗，如今刚刚吃饱了喝足了点，闲极无聊，过河拆桥，马上就把智商抛在身后，把信仰和情怀捧在无可替代的崇高位置。我们的猿人祖先可能要哭晕在山洞里。高晓松他妈曾经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种在喧嚣尘世里眺望星空的伟大情怀，虽然稍显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好歹可以让无数自诩文艺青年的人鼻酸泪目。于是许多文艺青年纷纷想要抛开凡俗的羁绊，收拾好行囊，去丽江，去西藏，展开一场涤荡灵魂的远方之旅。这当中不乏带了情怀却没带脑子的人。别人从内地批发过去的便宜藏式，号称大喇嘛开过光的，价格翻了好几番，他们毫不怀疑地买下，真觉得能保佑自己一生幸福平安。当地一些不修边幅的壮士糙汉会用藏语念几句仓央嘉措的情诗，就被某些女文青认为心灵淳朴，加之无污染无性病，就主动宽衣解带，投怀送抱，自荐枕席，完事儿了还被对方暗地里大骂犯贱。还有一些女文青带着情怀去穷游，公路拦车求老司机带带她，结果带着带着就被老司机半推半就的弄上了床，自己还没弄清楚情况就莫名其妙的失身给老司机。情怀压制了智商，如果受挫折的只是他自己倒还罢了，可怕的是他们还总是用情怀来折腾别人，甚至折腾整个社会。有情怀的驴友想去看看景区内别样的风景，闯进未开发的荒芜地带，迷路被困，还得劳烦人搜救员来救他，折腾的是别人。台湾有情怀的新兴一代怀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起来游行抗议修建核电站、水电站、火电站，高呼用爱来发电，搞得台湾缺电问题迟迟难以解决，折腾的是社会。情怀或许是个好东西，但让没脑子的人拥有就往往成了大杀器。比情怀的逼格更高的是信仰。经常有人宣称我们处在信仰缺失的年代，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也被归结于信仰的缺失。自然而然，许多标榜有信仰的人常常因此而多了一份优越感。但爱默生说过，有两件事我最厌恶，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后者更令人感到厌恶。前些年广东从化某村的村民们拜那些愚昧无知的有信仰者所赐，经历了人生最惊悚的一天。那天村民目睹黑色老鼠像潮水一样的在田间尖叫着乱窜，仿佛世界末日的到来，吓得魂不附体。村民很快发现有人开了辆面包车来到村口，从铁笼中放出了几千只老鼠。村民们感到十分愤怒，以为这群人和村民们有啥深仇大恨，立马将放鼠人团团围住，扭送至派出所。审问之下，放鼠人始终坚称自己是为了救赎罪而放生老鼠，是在行善积德。 原来是有信仰的人。有信仰但缺失了脑子的人，往往容易成为狂信徒，做起事来总是带着几分邪性。你和他讲道理，他就喜欢和你谈信仰，你质疑他的信仰，他就容易发飙跳脚。有人为了求得福报，甚至在人家村口放毒蛇蟒蛇，引起公愤被骂了。有同等信仰的网友还为放生者辩护，遇着毒蛇被咬了活该，谁叫你平常不积福积德。有信仰狗是有灵性的动物的狂热狗粉，坚决不准任何人吃狗肉，组织动员起来，跑到高速公路上去拦截运狗车，完全不把公共安全当回事，把狗的命看得比人命更金贵。而救下狗狗后，没人再去搭理，结果又饿死不少。还有某些狂信者，人批评了他的信仰，就对人采用暴力手段加以威慑，要么机枪扫射伺候，要么送上一颗人体炸弹，容不得别人有任何异议。信仰或许是个好东西，但让太多没脑子的人有了信仰，这世界早晚会毁在这批人手中的。然而情怀也好，信仰也好，大抵都是很廉价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感动，都有自己的一份坚持，这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怀和信仰。不可能别人的感动和坚持与你不同，你就指责别人没有情怀和信仰，这显然说不过去。没有人有垄断情感和信仰的权利，但智商这东西却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它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在我看来，我们这个世界真不缺乏情怀和信仰，很缺智商。几年之前，成都女孩小婷穿了一身汉服，和朋友一起去春熙路上的德克士餐厅二楼就餐。刚刚坐下，就发现餐厅一楼有一群人对着小婷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餐厅中人声鼎沸，那群人从楼上冲下来，歇斯底里地叫喊着要小婷把汉服脱下来。小婷一脸蒙圈，花了好久才明白，原来对方把汉服当成了和服。这群人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完全失去理智地大声叫嚷，要求小婷把汉服脱下来烧掉，不然不足以表现他们心底深厚的爱国情怀。在众人的胁迫之下，小婷只得跑到厕所去把汉服脱了递出。爱国青年拿到衣服之后，高高兴兴地点火烧掉，仿佛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这群所谓的爱国青年连中国传统的汉服也不认识，愚昧无知到这个地步，却好意思欺负一个女孩子来表现他们的爱国情怀，沦落为一群没有智商的暴民，除了给爱国二字抹黑以外，对社会毫无益处。由此看来，脑子真的是个好东西。有了脑子，网络上流传的五花八门的谣言你不会再轻易相信，有了脑子，那些打着情怀牌但是质量极差的产品你不会去买，有了脑子，那些号称生了病后可以不打针不吃药的邪教你不会去加入，有了脑子，传销骗局你不会傻乎乎地跑去参加，有了脑子，你也不会凭借着一股爱国情怀跑到街上去把人家的日系车韩系车给砸了。有人说，人生总有两件事情不得辜负，一为信仰，一为情怀，但要我说，也请不要辜负你的智商。中国向来自诩为文化大国，在古代文人骚客们见物咏怀，悲天悯人，有他们的情怀和信仰，但洋人打过来了，我们奇葩到使用狗血御敌，被人家的坚船利炮打得满地找牙。西方人曾经把信仰当成一切，对于不信仰者施加各种极端的惩罚，在蒙昧黑暗的中世纪摸索了千年，终于开启了启蒙运动，解放了被信仰束缚的智商，科学大为发展，才在这个世界获得了统治地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为美好，是靠人类的智商，我们社会能够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也是靠人类的智商。没有人阻挠你去拥有情怀和信仰，但请你一定不要丢掉智商。诗里有很多幻想， 远方有很多陷阱。念叨着诗和远方的同时，别忘了带上你的脑子。每一次结束都是下一次开始，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博物馆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个